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《了不起的女朋友们》，演播顾向怡，第33集。李格非自顾自地说下去，连眉眼都温柔起来。
每天中午，同事会带我去快餐店吃盒饭，吃饭的时候，他们聊喜欢的女生，聊怎么买房，聊怎么照顾父母，聊怎么攒钱。
以观想对李格非的了解，他能听得下去这些，简直匪夷所思。李格非说到这里，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
我原来最讨厌这些婆婆妈妈的事，没想到……
李格非自嘲一笑，眼神却温柔极了。
我有个同事很爱他女朋友，可他总担心给不了女朋友最好的生活，所以他特别努力，每天都加班，盒饭永远吃最便宜的。还有个同事，父母生他生得晚，他现在刚工作，父母年纪已经很大了，他每天都在想怎么多赚点钱让父母出次国。他说他父母还没坐过飞机，今年一定要让他爸爸妈妈坐一次。我原来一直以为生活的全部就是吃喝玩乐，现在我才知道，生活不光是为了自己，还是为了身边的人。
李格非大大的松了口气。
这两个月我过得超级开心，我一点都不难过。
李格非对着观想做了个鬼脸。
我去招聘网上看了，你有空叫我做简历，我去海投总能找到工作。
虽然已做好离职准备，李格非工作依然没有马虎，只不过这份认真努力并没有换来任何成果。离三个月试用期只有最后一个星期了，李格非的业务依然是零。保险公司的渠道经理找到苏杭，愿意帮李格非延长三个月的试用期。苏杭谢绝，表示让一切顺其自然。保险卖不出去，急的不光是理财经理，罗行长眼看没业绩，急得直上火，到处托关系，终于找到一个想买银保的大客户。客户是名40多岁的男性，据说是本市排名前几十的富豪。罗行长求爷爷告奶奶，就差跪下了，总算把客户请到行里，恭恭敬敬地送进理财室。罗行长原本想全程陪同，被客户婉言谢绝，罗行长只好一步三回头地回办公室等待，关门前还不忘用视线提醒安心一定要搞定。安心读出罗行长眼神中的威胁，战战兢兢地向客户介绍产品。客户是实在人，开头就明确表示想买，可安心讲了足足两个小时，客户依然拿着宣传折页慢慢翻阅。安心已经说到词穷，借口上厕所出来和罗行长通气，听得罗行长直跳脚。观想刚好在行长室汇报工作，眼看罗行长又要吞速效救心丸，灵机一动和罗行长商量，不如把李格非叫过来和客户聊聊。不提还好，提起李格非，安心气不打一处来。要不是因为李格非无能，他能被逼到杯水一战？现在让李格非来，是嫌情况不够糟吗？罗行长被两个女下属吵得头大，亲自去会了会客户，果然如安心所说，客户购买意愿十分强烈，可就是不愿意签单。罗行长在观想的唠叨下，勉强同意他的建议，让李格非来试试。安心还想争辩，被同事悄悄拦住，暗骂他是不是傻。现在销售不出去是你的责任，李格非来了销售不出去全是李格非的责任，有人帮你背锅你还不要。安心心领神会，立刻同意了观想的建议。李格非接到电话火速赶来，刚进理财室就被客户一眼认出。
李少。
李格非也认出了客户，当年风光时见过几次，算是旧相识。
吴总。
吴总不是个八卦的人，不过之前李家的事情闹得实在太大，多多少少也算是知道些前因后果。如今见到李格飞，瞬间对他的兴趣大过手上的宣传折页。
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？
安心表情一僵，原来江湖传闻是真的，这位李经理还真是当年的李少。可据江湖传闻，这位李少心高气傲，性格乖张，绝不是个能容人的主。这些天他明损暗损了无数次，这位少爷都是笑嘻嘻的，难不成是暗暗记在心里，等着日后算账？安心下意识地看了李格飞一眼，担心他被吴总的话刺激得当场翻脸，搞黄这笔业务。李格飞的反应让安心松了口气，只见他不卑不亢，淡定从容地说，
挺好的，凭本事吃饭。你懂这个？
吴总晃了晃手上的宣传折页，李格飞接过，随手扔在桌上，从包里掏出一式两份的保险条款，递给吴总一份。
我大学念的金融，现在干这个还算专业对口，您手里拿的是我们公司最新款的银保产品，我给您介绍一下。
安心的脸色随着李格飞的讲解越来越难看，等李格飞讲完退保要损失多少本金，安心已经做好吴总拎包走人的准备。没想到吴总竟然坐着没动，借着话头和李格飞聊起天来。安心的心脏经不起这么大的刺激，借故去茶水间喝杯菊花茶降降火。刚好苏杭、观想、严小小也在，看见安心立刻问起里面的情况。
看不懂。
安心一杯热茶下肚，勉强吐出三个字。观想一颗心提到嗓子眼，李格飞说错话了？
话倒没有说错，只是这话说的吧。
安心欲哭无泪，
他刚刚给吴总介绍完退保要损失多少钱。
观想深呼吸，
吴总他没走吧？
没走。
安心又端起茶杯，
聊得热火朝天呢。
聊什么？
潜水。
潜水？
观想表情一僵，难不成李格飞想给吴总介绍意外身故险？不是说东西不好，可也太触眉头了吧。还好听安心说李格飞只是从潜水开始，一路聊到豪华游艇、私人码头、飞机驾照，听得观想一愣一愣的。
让他来是让他介绍产品的，他扯这些干什么？
安心比观想还想不通。
你问我，我问谁？我完全搭不上话，就他们说的那些东西，我这辈子想要拥有估计是没戏了，希望下辈子有点希望。
苏杭情绪倒是十分稳定，递给安心一杯咖啡。
恭喜你，十有八九全行通报表扬少不了。
安心苦笑，
苏姐，我都快神经衰弱了，你还和我开这种玩笑。
苏杭手指在咖啡杯杯口慢慢滑动，淡淡一笑。现在是下午四点，如果能再聊半个小时，你就准备好签单吧。安心半信半疑地回到理财室，严小小、观想齐齐地看着苏杭，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苏杭慢慢啜了口咖啡。如今银行理财产品同质化严重，同样各家保险公司的银保同质化也严重，客户能有亿万加身，什么不清楚？说白了，无论是在哪家银行买，在哪个理财经理手上买，或者说的再直接一点，同样的东西，哪家的服务最能让他满意？苏杭笑眯眯地帮关小和严小小把杯中咖啡加满。这个时候，李格飞的优势就出来了，面对高端客户，除了他还有哪个银保经理能聊天聊到客户开心，聊到客户满意，聊到不用客户开口就明白客户的需求，给客户定出最合理的方案。严小小惊讶地看着观想，
哦，原来你叫李格飞来是因为这个。观想你好厉害。
不是。关想在自己人面前说话向来直接，
我其实就是想看看李格飞这只瞎猫能不能碰见一只死耗子。我……
苏杭的指甲轻轻划过桌面，我有一种预感，这应该是李格飞成功的开始。正如苏杭所说，下午五点，安心来到罗行长办公室汇报情况。罗行长得知终于促成第一单新款保险销售，内心十分喜悦，夸奖安心干得漂亮。
不错不错，一单500万，绝对全分行排名第一。
安心微微摇头，罗行长哈哈一笑，
嘿嘿，没500万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只要开单就好。有300万吗？
安心还是摇头，罗行长有些急了，
不会连100万都没有吧？
安心一字一顿地说，
领导，是2000万。
罗行长深深地凝视着安心，确定下属不是在开玩笑后，捂着胸口倒在椅子上。老天开眼，他姓罗的春天终于来了。罗行长发自肺腑地表扬完安心后，立刻拨通了分行私人银行部的电话，自谦道，
刚刚促成一单银保销售，想问问这个金额能排到全行第几。金额也不大了，也就2000万了。
听着行长室传来的夸张笑声，关想知道大功告成，想给李格飞道声恭喜，却找不到人。据安心所说，吴总邀请李格飞共进晚餐。关想有些不满，苏杭劝关想想开点，和你吃饭只能聊八卦，和吴总吃饭除了聊八卦还能介绍客户。请问如果你是李格飞，你是选择和吴总走，还是留在这里听你废话？关想怔了怔，苏杭说的语理十分正确，于情却没考虑他的感受，当下冷笑一声，
哼，要不是我，他能见到吴总？
那你继续。苏杭淡淡一笑，留下关想一人在办公室生闷气，带着严小小去行长室向罗行长道贺。罗行长听完分行的夸奖，又得到下属的马屁，整个人神清气爽，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。安心的喜报第二天送到支行，李格飞则是当天就引起部门轰动。他虽然初入职场，但是情商绝对够用。第二天晨会，先是感谢了领导的培养和同事的帮助，接着承包了整个部门一个星期的下午茶，立刻博得全体同事的喜爱，盛赞李少会做人。这件事又被苏杭拿出来当例子，批评关想工作多年毫无长进。关想极为不屑，他不是不会，只是懒得搞这些虚情假意。关想的不满终于在李格飞连续2周没回家吃晚饭后彻底爆发。
他哪来这么多交际？
苏杭恍若未闻，掩着鼻子问严小小，
你有没有闻到好大一股酸味？
关想又恨又恼，
我对李格飞没想法，要不要我把这句话录下来，每天循环在你耳边放上1万遍？
那你就别用一副女朋友的腔调在这抱怨。
苏杭挑了挑眉毛，
人家应酬要向你汇报？
我是他室友，他每天凌晨2、3点回来影响我休息，我抱怨一下不行啊？
你的卧室和书房之间隔了一个客厅，咱们卧室这门有隔音一流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怎么就你知道李格飞几点回来的？
苏杭似笑非笑，
还是说你担心李格飞担心的睡不着，每天晚上等着他回来？
你想多了吧，就算我睡不着，那也是关心我朋友，没有你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。
苏杭满脸疑惑，
我说什么了吗？关经理，你挺会脑补的，请问你说的乱七八糟的事是什么事？我很好奇啊。
关想气得怔住了，又说不过苏杭，拿了几袋零食冲回卧室。眼见关想摔门而去，严小小犹犹豫豫地开了口，
我觉得 我觉得关想对李格飞……
苏杭似笑非笑，竖起食指抵在唇上，示意严小小晋升。
这是关老板不承认，我们只能当不知道了。
当晚，黑眼圈就快拖到下巴的关想第101次提醒自己早点睡，可哈欠打得眼泪都下来了，还是舍不得闭眼。关想为自己辩解，他这是日行一善，关心朋友。李格飞刚刚参加工作，接触的这些客户没一个好东西，天天带着他花天酒地，万一沾上不良习气，那是要造成极为恶劣的后果的。凌晨3点，关想听见动静，立刻从卧室窜到客厅。李格飞正弯腰换鞋，关想双手叉腰立到他面前，开展批评教育。
现在几点了？你还知道回来啊？
李格飞微微抬起头，似乎想要辩解，胃里酒精一阵翻滚，他强行打起精神，却没抵抗住本能，一阵头晕目眩，人直直地往前栽去。关想眼疾手快地扶住他，瞬间被他身上的酒味熏得直皱眉。
你这是喝了多少？不要命了？
李格飞在关想搀扶下回到书房躺下，关想倒了杯热水递给他，李格飞却连接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关想只好一手扶起他，一手把杯子递到他嘴边，慢慢喂下一杯热水。李格飞酒后出了一身热汗，衬衫湿透粘在身上，关想怕他感冒，不顾李格飞反对，硬是从李格飞身上把衬衫长裤扒下来。李格飞头痛欲裂，神志勉强保持着一丝清醒，带着无奈的笑容说道，
这辈子扒我衣服的女人两只手都数不过来，就你技术最差。
关想恶狠狠地拿起热毛巾，把李格飞从头到腰擦了一遍，换上干净睡衣。
哼，就你话多，你说你没事喝这么多干什么？当初你不学好的时候，我也没见你这么喝啊。如今长本事了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老老实实回答我，是不是工作上遇到烦心事了，你借酒消愁？我告诉你，喝酒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
李格飞眯着眼睛摇了摇头，观想心中一动，似乎有一丝酸涩涌上舌尖。
那就是感情问题，是不是夏约找你了？能看得出来他还是喜欢你的，如果他真找你复合，你可以考虑一下，不过别怪我多嘴，你现在这个情况和他的条件差太远了，我觉得很难有好结果。
李格飞被观想丰富的想象力逗笑，食指戳在观想的脸上。
什么乱七八糟的。
观想拍开李格飞的爪子，帮他把睡衣扣好，被子盖好。
就单纯为了找乐子喝成这样，你原来最荒唐的时候我也没看你这么喝。
我陪老吴见他的朋友，那几个人想灌他，我帮他挡了一下。
他朋友灌他要你充好汉？
你觉得老吴带我去图什么？你觉得老吴为什么要给我介绍朋友？人家给我这个面子，我能不接着吗？
那也不至于喝成这样，你到底喝了多少？
先是白酒和红酒，第二场的时候又喝了瓶洋酒。
李格飞，你不要命了？
你小声点，别把苏杭和严小小吵醒了。
李格飞用手盖住眼睛，露出一个疲惫的笑容。
人家暗示了我喝多少，他们买多少保险，你说我能怎么办？
关想被李格飞说出了真相刺得浑身一颤，眼中闪过一丝厉色。
他们这不是拿人寻开心吗？
李格飞轻轻一笑，从指缝里露出一只眼睛看着关想。
你教过我，只有我自己觉得是羞辱，那才是羞辱，只要我觉得不是，那就是个玩笑。再说了，就算是羞辱又怎么样，这段日子我受的还少吗？从杨欣到夏约，哪一个不是？可我已经不是李少了，我是李格飞。李格飞如果想要活下去，就只能受着。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特别难过，直到那天夏约的事情发生后你吼我， 我才彻底想明白，我不用装坚强了，我是真看开了，我得彻底和过去做个了断，开开心心的往下活。
李格非拉住关翔的手，掌心温暖而潮湿，不适的黏腻感并没有让他把手甩开，他反而握得更紧。书房没有开灯，李格非眼睛里映着月光。
对不起，以前那么对你，还有，谢谢你。
以前？什么以前？以前没什么呀。
观想正要给李格非回顾过去，发现李格非已进入梦乡，他气恼地扔下毛巾，走到门口，却又因为李格非的一句梦话驻足。
好了好了，不要委屈了，我知道你去楼盘驻点辛苦点，等我拿到奖金，马上给你买个包包。
观想恨恨地折回，把滑落的被子重新给他盖好。
谁要你的破包包？
李格非似乎听见了这句抱怨，又是一个翻身，牢牢搂住关翔的胳膊。关翔怕用力挣脱弄醒李格非，索性倚在李格非旁边等他松手，这一倚便倚到了第二天上午。